转危为机，公关帮你。我是不惧危机的陈老师，与你分析热点危机事件，讲授危机管理方法，分享危机公关经验。这两天啊，真的没想到啊，东方甄选吉林专场闹到现在沸沸扬扬的。先是小编啊带着情绪爆出了小作文事件，引发了各方讨论到底是谁写的问题。随后又爆出新东方的年会董宇辉因为不是管理层要买票才能进场这个事情，于是董宇辉的那些护短的丈母娘们在12月11号晚上就跑到了高途佳品的直播间去刷屏了。不少头顶着甄选团橙色灯牌的网友涌入了高途的直播间去报道，直呼东方甄选送来的泼天富贵你们要接住啊，并且要求高途佳品去挖角董宇辉。高途的 CEO 恰恰是前新东方的执行总裁，他就非常乖巧的回答说，董宇辉不是用来挖的，是用来爱的，让丈母娘们听得很顺耳。董宇辉啊，在12月13日也就是今天的凌晨，在他的抖音账号发布了最新的回应。东方小孙也是在上午写文表示，小编和董宇辉都表现欠妥，呼吁大家不要攻击小编团队，不要攻击主播团队。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平息，除了东方甄选大幅度的掉粉，股价大跌以外，高途佳品也涨了粉。那么有一个一直挥之不去的话题又被翻出来讨论，那就是到底是董宇辉成就了东方甄选呢，还是东方甄选成就了董宇辉？恐怕时下下面这种言论应该是在舆论场上面占上风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董宇辉的出圈，东方甄选的高管们早就失业了，所有新东方的全体员工应该感谢董老师在去年六月的坚持。想想去年六月董老师在直播间里曾经泪流满面的大哭，而且董老师检讨写了半年，把东方甄选开始的四五十人的队伍扩大到了今天已经几千人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过俞敏洪老师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俞老师真的是经历过起伏跌宕的创业的，他有着自己的思考以及对新东方的方向把握。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这本书的第一章两个章节是紧靠在一起的。俞老师先是描述了第一个造他反的老师的故事，提到了一个叫大厨效应，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大厨不造反的话，就得配两到三个大厨，让他们之间有制衡，必须把人才配置到位，并且不能让人才把你所创立的事业翻过来，而是要让大家共同获利。俞老师紧接着又在后面的章节中写道，优秀的老师等于一切，要加大力量培养优秀老师。从长远来看，的确可能这样的方法是在培养竞争对手，这就需要进行好我们说的利益分配。于是我们回头看一看东方甄选高薪招主播，我们也看到了东方小孙说的大家不用担心董宇辉会被欺负，更不用担心他在待遇方面被公司亏待。有人根据公司财报推算出了董宇辉的收入几千万，但实际上面那只是董宇辉收入的一部分。其实从一开始新东方也好，东方甄选也好，都体现着俞老师的管理思考和创业经验，并且始终一以贯之。我个人啊是非常非常喜欢董宇辉老师的，喜欢他的谦逊、感恩和自知。我们说的粉丝叫板东方甄选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啊，已经完全脱离了小作文到底是谁写的事实探讨。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希望东方甄选重视董宇辉，但是用这种拉踩、骂战、磕 CP 等饭圈文化来攻击东方甄选的其他主播们， 例如拉踩其他带货主播、驱逐主播或呼唤董宇辉，把主播骂到离开直播间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非理性的饭圈文化充斥在东方甄选的直播间。这个并不是对董宇辉的真爱，这一种饭圈文化也是我们说的清朗行动重点关注的，对董宇辉老师没有一点点的帮助。可能很多人啊不太认可东方小孙说过的董宇辉做法欠妥也有错，其实我们说没有犯错的完美的那是神，饭圈的本质它就是造神。走红后的董宇辉也是顺着这条逻辑成为了流量喧嚣下的又一个神，但是董宇辉他不是神，更不是东方甄选的神。有着强烈于老师风格的东方甄选和董宇辉的关系，我想用我们学校毕飞宇老师的一段话来形容。
必须承认，再高再大的帆都有它的一个前提，那就是风。没有风，再大再高的帆都有可能沦落为一块面积庞大的布。所谓风帆，意味着风不离帆，帆不离风，风帆不离，彼此才能成就。
东方甄选更应该成为这样的风，强劲延长，马力充足，也应该绵软和煦。我们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愿董宇辉老师和东方甄选也能够越来越好。